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进入新的财政年度之后，澳大利亚不少的政府福利都迎来了调整。从7月1号开始呢，养老金、家庭补助、育儿假、津贴这些多项补助金额呢都有变化，部分的收入和资产的门槛也提高了。这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领得更多一些，也有一些原来呢可能不符合资格的人现在可能符合申请的条件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多年轻家庭关心的好消息，就是符合资格的新手父母现在除了领取育儿假津贴之外，还可以获得政府支持的退休公积金。那对于离开家乡到城市读大学的偏远地区的学生，也会有新的经济支持可以申请。具体调整有哪些变化，谁可以受惠，又该怎么样来申请？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了 Services Australia 的财务专员 Teresa Chen， 给大家来逐一解读7月1号开始最新的福利政策，希望呢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益，不要错过任何一项符合资格的政府补助。早上好 Teresa。
早上好 Cindy， 听众朋友你们好。
从7月1号开始，很多的款项要做调整了。政府养老金 Pension 领取者他们的收入和资产的限额提高了多少呢？
从7月1日起呢 ，pension 领取者的收入和资产限额均有所提高，所以这个对于领取部分 pension 人士来说，他们的福利金额应该有所增加。拥有自住房的单身人士，你现在可以每两周赚取226元，拥有33万3000元的资产，而不影响你的养老金。那么拥有自住房的夫妇或有伴侣的人士，可以每两周赚取396元，拥有49万9000元的资产，而不影响你的养老金。还有呢，就是自住房不属于你的资产。那现在提高领取 pension 的门槛，意味着是有些人从7月1日起可能可以拿到 pension， 那这些人应该考虑申请。
最高的收入和资产门槛又是多少呢？
拥有自住房的单身人士每年收入的最高门槛是68,322.80元，资产的最高门槛是733,500元。拥有自住房的夫妇或有伴侣的人士每年收入的最高门槛是104,436.80元，那资产的最高门槛是110,2500元。
超过这个限额就领不了了。那如果有听众觉得他们符合资格获得 age pension， 要怎么去做？
那如果你想申请 age pension 呢，最方便的方式还是透过 MyGov 账户连接到 Centrelink 记录，在线上提出申请。那建议还是提早准备，最早呢可以于符合资格前的13周提出申请。那申请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你提供不少的证明文件，提早准备好这些相关的资料，能够帮助你尽早完成申请。提交申请以后呢，请你继续透过 MyGov 查看你的 Centrelink 线上账户，你可以查看申请进度。那如果我们需要你提供更多的材料，也会通过这个通知你。
家庭补助的金额提高了多少呢？
家庭税务津贴的金额呢，在每年的7月1日调整。如果你领取的是家庭税务津贴 A 部分，0至12岁的子女每两周增加至235.48元，13至15岁子女以及16至19岁而且还在读中学的子女每两周增加至306.46元。如果你领取的是家庭税务津贴 B 部分，最小子女未满5岁，每两周增加至200.34元；最小的子女如果是5至18岁，每两周增加至139.86元。
像领取家庭补助的人需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领取家庭税务津贴或者是 Child Care Subsidy 幼儿补贴，请记得在新的财政年度更新你的家庭收入估算。这有助于我们确保你领取的补助金额是正确，避免领取过多或过少。在整个财政年度内，你都可以随时更新你的收入估算。你可以透过 MyGov 网站或 MyGov 应用程序在线完成你的更新。
随时记得提醒大家更新家庭收入估算。像育儿假津贴有没有一些变更？
育儿假津贴叫 parental leave pay， 已经有24周增加至26周。这表示呢，如果你的孩子于今年的7月1日或之后出生或完成收养，你将额外获得2周的育儿假津贴，一共可以领取26周，或大概是6个月。Parental leave pay 提供符合资格的父母经济支援，让他们可以请假照顾新生儿或新收养的孩子。Parental leave pay 采取弹性的使用方式，可以有双方家长共同分配。自7月1日起，保留给伴侣使用的天数也有15天增加到20天。
对于从2025年7月1号起出生或者是完成收养的孩子，符合资格的父母除了 parental leave pay 之外，还可以获得退休公积金了，现在是吗？
对对对，你的记性非常好。退休公积金呢，将按照退休金保障 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计算，自去年的7月1日起，保障率为12%。那退休公积金将在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一次性自动支付，你是无需单独提出申请的。
我们知道有些年轻人会离开自己的可能偏远一点的地区到城里面来读高等教育课程，但这个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上的挑战。政府会提供相关的补助来协助符合资格的学生减轻负担，像 Services Australia 给偏远地区的学生可以有哪些支援呢？
对，这个叫高等教育就学补助 Tertiary Access Payment， 它是一个一次性补助金，金额呢为3000元或5000元，协助来自偏远地区 regional 或者是极偏远地区 remote 的学生，支付他们搬迁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关费用。那如果学生想在高中毕业后先休息一年，做一个 gap year， 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去工作、旅行或者思考一下自己想修读的课程，也不会因此失去申请资格。只要之后开始就读符合资格的高等教育课程，仍然可以申请这一项补助。
那是不是所有偏远地区的学生都可以领这个补助呢？
也不一定，学生呢必须年满22岁或以下，而且从偏远地区 regional 或极偏远地区 remote 搬迁到城市接受高等教育才有资格申请。可以领取的补助金额呢，也是要取决于你居住地区的分类。如果你居住在偏远地区 inner regional， 可以申请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如果你居住在更偏远地区 outer regional 或极偏远地区 remote， 那可能可以符合资格分2期领取这个补助，总额呢是5000元。那 Services Australia 呢提供一项地区查询工具叫 Student Regional Area Search， 可以协助你确认一下你的家庭住址是否属于偏远地区 regional 还是极偏远地区 remote。 学生必须在开始就读这个高等教育课程的第一个学年内于12月31日前提出申请。
第一学年的12月31日之前申请。那像偏远地区的学生，如果他需要这个补助，怎么来申请呢？
那他们只需前往 Services Australia 网站，搜寻 Tertiary Access Payment， 这个网站上面呢，可以查询是否符合申请资格，然后他们就依照这个 Step by Step Guide 完成申请就好了。
感谢 Teresa 给我们这么多详尽的解答，从 pension 的领取的改变、育儿假津贴，还有到偏远地区的学生申请，希望这些信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帮助。谢谢您。
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